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们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节目。我是陈若兰，我今天为大家主持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请大家先来收听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乌克兰指出，白罗斯假借演习名义向边境集结重兵。加沙停火谈判没有成果，美方表示将会继续努力。真主党说深入以色列境内攻击军事情报基地，以军出面否认。沃尔玛全美25个州紧急召回近万箱苹果汁。贺锦丽角逐美国总统一个多月，筹得5亿4000万美元，刷新纪录。川普表示马斯克没有时间进入内阁，但是可以做顾问。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乌克兰外交部星期日发表声明，指控俄罗斯盟友的白罗斯在两国边境集结部队，并且对明斯克当局提出警告，不要作出不友好举动。法新社指出，莫斯科继续在乌克兰挺进之际，基辅正对俄罗斯西南部库斯克州展开跨境入侵行动，而白罗斯早已经准许俄罗斯部队由境内对乌克兰发动侵略。上述声明指出，乌克兰情报发现白罗斯假借演习名义，在靠近乌克兰北部的哥麦里州集结数量可观的人员。乌克兰外交部说，我们警告白罗斯官员不要在莫斯科压力底下对国家犯下悲惨错误，我们敦促他的武装部队停止不友好行为，由乌克兰国家边界撤离到超过白罗斯系统射程范围之外。与此同时，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星期日在社交媒体平台和印度记者交流意见的时候表示，他正在同沙地阿拉伯、卡塔尔、土耳其和瑞士持续磋商第二届乌克兰和平峰会事宜。两名埃及安全消息人士表示，星期日在开罗举行的加沙停火谈判并未达成任何协议。巴勒斯坦伊斯兰主义组织哈马斯和以色列都未同意调停人提出的多项妥协方案。不过一名美国高官说，今次会谈本着各方达成最终而且可以实行的协议精神进行，而且具有建设性。这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官员表示，未来几日将会透过工作小组继续谈判，进一步解决剩余的问题和细节。他补充说，谈判团队将会留在开罗。几个月来，为了结束以色列在加沙毁灭性军事行动进行的谈判断断续续进行，但是始终未能达成协议。哈马斯去年10月7号对以色列发动攻击，并且引发战争时候扣押的人质还有些还未释放。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上星期六在加拿大哈里法克斯的记者会强调，美方仍然在开罗积极努力达成停火和人质协议。黎巴嫩十月派基本教义民兵组织真主党领袖纳斯劳拉星期日表示，当日在对以色列大规模攻击的行动中，是以特拉维夫附近的一个军事情报基地为目标，并且否认以方声称摧毁了数以千计火箭发射器的讲法。他在电视播出的演讲中说，真主党按照计划进行上述攻击，并且说真主党主要目标是深入以色列境内大约110公里的一个军事情报基地，那是真主党截至目前为止最深入以色列境内的攻击，距离特拉维夫以北只是1.5公里。不过以色列方面随即表示，真主党当日并没有袭击到这处的设施。以色列军方发言人向法新社表示，我可以证实格里洛特基地并没有受到攻击，显示双方的资讯并不相符。而针对真主党的袭击行动，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警告，以方的行动不是最后一步，以色列的军事行动还未结束。美国零售业沃尔玛紧急召回在全美国25个州波多黎各和哥伦比亚特区销售的9535箱 Great Value 苹果汁。总部位于佛罗里达州的制造商 Refresco Beverages US Inc. 发现无机砷的含量超出业界标准之后，主动召回这批受污染的果汁，每件6樽包装，每樽重量227克。美联社报道，美国食品暨药物管理局 FDA 在8月15号发表最初公告之后，23号对这些召回的产品提出更紧急的分类指示。新的分类指示指出，这些受影响的产品可能会造成短暂的不良健康后果，但是不太可能造成严重或者不可逆转的医疗问题。FDA 指出，无机砷对人体的毒性比天然存在的矿物砷更大。美国环境保护局 EPA 已经将无机砷列为致癌物质。FDA 并没有交代今次召回的产品是否已经有健康损害通报。现任总统拜登7月21号退出白宫总统争夺战，并且支持贺锦丽之后，贺锦丽展开竞选活动。竞选总干事迪伦星期日在备忘录表示，贺锦丽22号走上民主全国代表大会舞台，接受党内提名之前没几耐，筹款正式超越5亿美元门槛。而在他演讲之后，我们随即经历开始竞选之后筹款表现最佳时刻。迪伦说，自从我们展开选举活动之后的个几月内，筹得5亿4千万美元，已经刷新了选举活动的历史纪录。另一方面，民主党信息传播公司 Navigator Research 最新的民调结果显示，在关键摇摆州，贺锦丽和川普的支持率基本上是平手。更值得注意的是，在选民最看重的候选人特质，例如是否胜任工作、有正确愿景和是否为强势领导者等方面，川普普遍占优。在星期日播出的博客节目《肖恩·瑞安Show》的采访节目中，川普在讲到马斯克进入内阁的可能性时候表示，他想参与，但是现在看来他正在经营大企业和所有这些公司的事，所以我认为他不能够成为主要的内阁成员。川普向节目主持人肖恩·瑞安说，我当然会给他入内阁，但是我不知道他怎能够做到这一点，因为他有这么多事要做。川普同时表示，这位 Tesla 和 SpaceX 公司的行政总裁可以担任顾问，从而对政府的运作发挥影响作用。川普说，他可以好像俗语所说的这样，和国家磋商，提供一些非常好的想法给你。
第53届太平洋岛国论坛领袖峰会26号起连续5日在努瓜楼发召开，总计会有1500名各国代表出席，吸引全球关注这块地区的气候困境。太平洋岛国图瓦卢当日呼吁排放大量温室气体的国家出钱为日渐上升的气候损害成本负起责任。太平洋各国因为中共在当地的野心而意见不一，在是否应该同意深海采矿方面亦都存在分歧。而就在太平洋岛国论坛开幕的当日，太平洋西南部岛屿国家东加外海在当地时间26号中午12点29分发生尼克特制规模 6.9 级强震，震源深度是 106.7 公里。震央距离东加首都努瓜楼发154.7 公里。好彩没有发生海啸的风险。2022年东加红亚哈阿帕伊岛就发生海底火山喷发事件，导致多个环太平洋国家发布海啸警报。南韩海军表示，韩美两栖登陆联合军演双龙演习将从8月26号开始到9月7号在东海岸和庆尚北道浦项一带进行。南韩军方去年设立的无人机作战司令部会首次参与演习。韩美陆战队亦都首次组成联合参谋团，尝试新的联合作战指挥方式。同一时间， 北韩中央通讯社礼拜一报道，北韩对自主研发的无人机进行性能测试，领导人金正恩亲临视察，并且要求生产更多自杀式无人机。北韩官媒5号还报道关于新生产的250架移动式发射台运输至前线部队的消息，但是南韩军方9号就相关的报道表示质疑，指出目前还未发现北韩前线部署新炮台的迹象，要生产所需要的导弹应该也会花费相当的时间。南韩国家情报院26号表示，就算真的有250架发射台，现阶段生产导弹的人力可能亦都不够。以色列军方25号宣布，一批超过25000剂脊髓灰质炎疫苗已经运送到加沙地带。之前加沙证实了25年来首例的脊髓灰质炎确诊个案。7月份加沙6个地点的废水入边发现了脊髓灰质炎病毒，随后各地报告了疑似的病例。援助组织计划为加沙地带60几万名10岁以下的儿童接种疫苗，并且呼吁紧急停战以确保疫苗接种工作顺利进行。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表示，至少需要暂停7日的战斗，以便能够安全有效地分发疫苗。联合国计划向加沙运送160万剂脊髓灰质炎疫苗，以应对加沙地区严峻的公共卫生危机。由于加沙大量巴勒斯坦人被迫居住在帐篷营地，缺乏清洁的水源和适当的污水处理设施，脊髓灰质炎病毒有可能迅速传播。俄罗斯26号凌晨对乌克兰基辅等地展开一波接一波的无人机袭击，随后出动11架 TU-95 战略轰炸机发射多枚飞弹。西北部都市卢茨克传出有公寓大楼遭到破坏，目前正在确认伤亡情况。据路透社报道，26号上午在基辅市中心传出爆炸声，并且可以听到防空系统拦截目标的声响。基辅市军政机关负责人波普科在通讯软件 Telegram 上指出，有10架左右的无人机在接近基辅的时候被击毁。目前基辅市内并未传出人员伤亡。波兰军方指出，俄罗斯袭击地点包括乌克兰西部靠近波兰边境的地区。波兰和盟军战机随即出动，严阵以待。8月25号，飓风霍恩横扫夏威夷南部，造成严重洪水，导致多条道路被淹没，上万的用户断电。夏威夷州州长乔希格林宣布全州进入紧急状态。中央太平洋飓风中心高级预报员乔恩·杰尔塞马表示，霍恩在礼拜日上午以每个钟头85英里的速度向西移动。飓风中心距离夏威夷大岛南端大约45英里。强风夹带着暴雨，特别是大岛东南面的山坡降雨量达到了1英尺以上，导致洪水泛滥。洪水严重影响了大岛的迎风区，多条道路被淹没，导致交通中断，很多道路被迫关闭，出行受到严重影响。根据 poweroutage.us 的数据显示，截至发稿时间，夏威夷有19594个用户仍然处于断电的状态。为了应对风暴带来的影响，大岛已经开放了避难所，为居民提供安全的避风港。预计恶劣天气持续到8月26号。白宫25号宣布，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将会前往加拿大，和加拿大总理特鲁多会面，加强美加关系。沙利文还将参加新斯科舍省哈利法斯举行的内阁集思会，并且讨论一系列重要议题，包括继续支持乌克兰、应对气候变化和推进全球民主与人权。官员指出，美加两国是世界上关系最紧密的国家之一，双边贸易额很高，两国还携手打击非法洗钱等活动。另外，沙利文今个礼拜二将访问中国，寻求安排美国总统拜登和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再次会面。 这个将是沙利文自从2016年以来首次访问中国。近年来，美中两国在多个议题上产生严重分歧，包括间谍气球事件、美方对中共官员的制裁、对华半导体出口限制、TikTok 争议和台海以及南海问题。但是双方近期表示紧张局势已经有所缓和。预计拜登和习近平将在11月在巴西举行的 G20 峰会上会面。
加拿大政府宣布，由今年10月1号起，对所有中国产电动汽车征收 100% 附加税。加拿大总理杜鲁多在联邦内阁会议上宣布了这个消息，业界一直是要求加拿大政府效仿美国的做法，以应对中共政府通过国家补贴鼓励企业向国际社会倾销产品的政策。杜鲁多表示，政府正在落实相关政策，为加拿大工人提供公平的竞争环境，并使加拿大新兴的电动汽车行业在国内、北美和全球范围内参与竞争。当日，加拿大副总理兼财政部长方伟兰为此战略公布了一系列措施，其中指出，该 100% 附加税涵盖电动和某些混合动力乘用车、卡车、公共汽车和送货车。该税将是目前中国产电动汽车的最惠国入口关税 6.1% 之上征收。此外，加拿大政府计划自10月15号起，对从中国入口的钢铁和铝产品征收 25% 的附加税。礼拜日，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相互袭击，令中东局势迅速升级。一位五个大楼官员表示，美国在礼拜日清晨帮助以色列追踪来自真主党袭击的情报。据美国 CNN 报道，这位五个大楼官员仲强调，美国没有参与以色列礼拜日对真主党的打击行动。该官员说，美国将继续密切关注局势发展，并保持良好姿态，随时准备支持以色列抵御伊朗及任何代理人的袭击。根据五个大楼礼拜日发布的新闻稿，作为对以色列支持的一部分，国防部长奥斯丁已经下令两个航母打击群继续留在中东地区。以色列礼拜日表示，在确定真主党准备向以色列领土发射导弹和火箭弹袭击后，以先发制人地对该武装组织实施空袭，超过100架以色列战斗机袭击了设置在黎巴嫩的超过40个真主党发射场。真主党就表示，该组织对以色列发射了320枚火箭弹和一系列无人机袭击，击中了11个军事目标，以报复上个月以色列的暗杀行动。乌克兰官员表示，俄罗斯在礼拜一早上向乌克兰发射了超过100枚导弹和大约100架攻击型无人机，造成至少5人死亡，并袭击了全国的能源设施。据当地媒体报道，包括几乎部分地区在内，乌克兰很多地点都面临停电和停水。官员表示，俄罗斯这一次袭击至少针对了10个地区的电力或其他重要基础设施。俄罗斯国防部礼拜一发表声明称，俄军使用高精度武器袭击了乌克兰重要的能源基础设施，并称这些基础设施为军工企业提供了支持。礼拜一的大规模空袭是多个礼拜来俄军最密集的攻击。乌克兰军方表示，最初有11架俄罗斯轰炸机以及多架自杀式无人机飞向乌克兰各城市，之后俄军又发射了多种不同类型的导弹，并有6架俄罗斯轰炸机在空中飞行。乌克兰表示，俄军的大规模空袭看来似一次协同行动，目的是在冬季到来之前削弱乌克兰供电网络。礼拜日，巴基斯坦警方表示，巴基斯坦西南部的俾路支省发生多宗武装袭击事件，武装分子持枪在高速公路上拦截车辆，要求乘客落车后当场射杀，已经造成至少33人死亡。 巴基斯坦当局证实，由礼拜日到礼拜一发生的多宗袭击中，规模最大的袭击发生在穆萨哈伊尔地区一条主要高速公路，造成至少23人死亡，10辆车被烧毁，数十名武装分子在连接旁遮普省和卑卢兹省的高速公路上拦截了22辆车，包括巴士、双色货车和卡车。来自旁遮普邦的人在身份确认后被射杀。武装组织卑卢兹解放军在发给记者的电邮中承认对袭击事件负责，并声称发动了更多袭击，包括一次针对大型准军事基地的袭击。卑卢兹解放军长年寻求该省份从巴基斯坦独立，近年加大了对在当地工作的外省巴基斯坦人及外国能源公司的攻击。卑卢兹省有很多由中共主导的重大项目，包括具有战略意义的瓜达尔深水港以及西部的金矿和铜矿。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以下落嚟为大家准备嘅节目系粤览新闻。
中共控网升级，黑手伸向海外。中共借土文物之名煽动民族情绪。北京背景沈浩辉将参选澳门特首。油管车运装食用油事件受处罚公司曝光。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子珊，下面是详细内容。8月26号，资深自媒体人唐靖远在 X 平台上爆料，得到内部重磅消息，中共当局正在审查海外手机号码注册用大陆软件的用户，特别是注册微信、快手、腾讯、抖音之类的。目前每个城市都查出不少，多的有几百人，被视为同海外联系密切的反共势力。据讲，相关个人的资讯已经被全面掌握，具体怎样处理要等待上级下命令。针对这个爆料，希望之声记者和唐靖远先生进行了采访。他说，这个资讯是我个人独家获得的消息，显示出中共对网络的管控还在步步升级之中。现在的中共当局已经不满足于简单地去阻止或者监控国内民众通过翻墙出来到海外获取一些真实的资讯。现在的中共已经将黑手伸到海外的电话号码了，注册了一些国内的 App 和网络平台，比如抖音、微博、小红书等等。唐靖远表示，中共的目的就是要进一步加大对资讯封锁的力度。因为我们都知道，通过海外的电话号码和手机去注册的国内的网络平台，它其实对中共来讲不太容易说能够封杀它，不容易能够切断一个资讯的管道。因为在海外注册的这些账号，它可以将海外的一些情况直接地发布在国内的网络平台上。所以中共这样做的一个目的，最主要是要切断海外的一些真实的资讯和声音。唐靖远进一步指出，中共就是要进一步地构建网络信息的一个封闭的环境，要将这个环境彻底地达到令整个中国大陆的民众跟整个外界、跟海外彻底的隔离和脱钩。在这种情况之下，中共它可以更加有效地对民众去进行资讯误导、进行洗脑，然后操控他们去实施一个精神管控，之后可能在利用他们去实现中共想要达到的一些真正目的。 早在2月份，中共政府对社交媒体的监控行动静静地进展起来，尤其针对那些在 X 平台上关注反对派的用户。蔡慎坤等时政评论员指出，打压行动并不罕见，政府是在制造恐慌，抑制公众的言论表达。蔡慎坤曾表示，政府的这种做法反映了他对不稳定因素的深度担忧，实际暴露了中共政权里面的虚弱。亦在同一时间，另一宗重大事物事件亦揭示了中共政府对网络监控的广泛应用，即安信公司的大量泄密案。这件事件被认为是中共国家安全部门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泄密事故，展示了中共当局如何利用先进的黑客工具来监视境外异议人士和干预外国网络，当中详细记录了对香港、新疆等敏感地区的网络监控活动。泄露的档案还揭示了中共政府对中亚和东南亚国家的网络渗透，显示出它对全球范围内的资讯控制和干预能力。中共政府对中国国内和国外社交媒体的严格审查和监控措施，不单止暴露了它对异议声音的高度敏感，亦反映了它政权里面的脆弱。国际社会正对中共的网络监控行为表示强烈关注，呼吁更多透明和保护措施。近期，中共国家文物局统计说，约有100万件中国古代文物散落在全球200多个博物馆里面。这些文物主要在1840年鸦片战争后至1949年间因战争和盗掘等原因流失海外。中共官媒《环球时报》指责大英博物馆是全球最大的赃物接收者，要求英国无偿归还中共文物。中共的这一立场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和争议。日本东京的中国文物返还运动推进会组织了一次集会，要求日本政府归还在战争期间掠夺的中国文物。该组织代表藤田高景表示，掠夺的文物不应该留在掠夺国，批评日本政府在文物归还问题上的消极态度。中共媒体对此给予了高度的关注，说这些行动为有识之士的举动。虽然是这样，有专家对该组织的背景提出质疑，认为它可能受到中共政府的影响，并且它的诉求难以产生实际效果。台湾的知名收藏家曹兴诚对中国的文物归还要求提出批评，他认为中国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对文物的破坏极为严重，很多珍贵文物在这个时期被毁坏或者丢失。曹兴诚指出，中国如今以高姿态要求归还文物，但自身却大量仿冒和伪造文物，这个影响了国际社会对中国文物保护的信任。他还批评了中共对文物归还问题的处理方式，认为这种战狼式的延迟并不会真正促进文物的回归。此外，纽约后世纪画廊总裁荣伟亦对中共的文物归还诉求持保留态度。他认为当前中共的文物归还要求更多地受到民族主义情绪的驱动，而不是基于实际的历史证据。中共的文化大革命时期对文物的破坏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而大量文物流入海外，部分是因为当时中共经济困难和管理不善导致的。他认为文物的流失既有历史背景，亦有现代法律和道德的考虑。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中国艺术与考古学教授罗泰认为，中共在请求文物归还时应该保持冷静和理性。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共对一些文物进行了严重破坏，更多文物是在近代战争中走私出境的。他建议中共应避免发表过激的言论。中共目前追讨文物的主要依据是1970年公约，该公约目的是促进文化财产的归还和非法占有文化财产的归还。但是荣伟指出，这项国际法的执行力度有限，博物馆通常通过合法途径获得赃物，文物的归还问题不能够一概而论。他强调应该从历史和法律的角度全面审视文物的流失问题。针对这一问题，希望之声记者 采访了民阵加拿大主席赖建平律师。赖建平律师表示，这件事件反映了中共政权的根本特征，就是中共机会主义的特征。中共政权一切都是服务于当下的政治需要，他没有任何稳定的理念，亦不讲什么规则。赖律师说，他总是朝三暮四，朝令夕改，表现出一种喜怒无常，而且经常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对任何事物、任何的政策都是如此。他们对待文物亦是这样，当年中共所谓的除四旧，要砸烂所谓的封、支、收，要红卫兵毁文物，将好多文物毁于一旦。其实当年有好多文物大多数都是已经整烂得差不多了。赖建平说，当年好不容易有一些文物被世界各国各地或者是不同的人群予以保留和收藏，其实当年造成了一个很大的文化浩劫，但是现在他为了民族主义的煽情，为了这个需要，他又要去所谓的从世界各地去将文物拿回来，而且他试图用一种不择手段的方法。我们知道文物走向，它有很多种原因。现在的文物占有者，它有不同的获取方式，不同获取方式的合法性、正当性是不一样的，还会有一个所谓的时效上的规定。时间长了，不理什么方式获得，你要再从法律的角度拿回来，恐怕就不是那么简单了。所以我个人认为，中共当下要从世界各地要回各种文物，恐怕还是在于宣传，为了令中国的老百姓去支持中共，为了某程度上的制造仇恨，令老百姓感觉到中共又在这里诉苦，又在这里喊冤，又是想令中国的小粉红要感觉到祖国的苦难，来激发老百姓的仇外排外的心理，来达到共产党政治统治的一个目的。今年澳门特首选举的提名期将在8月29号开始，选举委员会将在10月13号进行投票，按照澳门行政长官选举法，主要官员或司法官等必须在提名开始日前辞职或退休，否则不得被提名。现任澳门特首贺一诚在8月21号宣布因健康问题决定不竞选连任，这一决定令到澳门新一届特首选举的竞争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8月26号，澳门政府公布宣布，从8月28号起，沈浩辉将辞去终审法院院长及其他相关职务，为参选铺平道路。现任澳门终审法院院长沈浩辉被广泛认为是下任特首的最热门人选，他非澳门本地出生，又是具有中国大陆背景的北京派遣干部，极有可能赢得北京的全力支持。沈浩辉在回应记者提问时表示，行政长官是服务澳门居民的崇高职位，一直以来都有为澳门服务的愿望。他透露目前正在考虑参选的相关事宜。澳门媒体人崔志超认为，沈浩辉的表态实际上是北京对他参选的默许信号，暗示他将成为唯一的候选人。沈浩辉67岁，出身于广东中山市。上世纪80年代，他考入北京大学法律系，1986年移居澳门，并在葡萄牙完成法律课程后进入澳门司法系统工作。自澳门特区成立以来，他一直担任终审法院院长。澳门前民主派立法会议员欧锦申指出，沈浩辉作为北京派遣的干部，虽然在澳门扎根多年，但在很多当地人眼中，他被视为北京人。崔子超认为，北京对沈浩辉的支持反映出对澳门政坛现状的不满。过去澳门的特首多来自本地商人或家族背景深厚的精英，而沈浩辉的出现打破了这一传统。他的任职可能会改变澳门特首的选拔模式，并减少利益输送的可能性。曾向澳门政府提供顾问服务的刘瑞兆指出，北京对沈浩辉的青睐并不令人意外。中共历来重视南下干部，这些干部在中共的影响下，思维和作风更符合北京的要求。他认为，沈浩辉作为一名法官，虽然对经济领域了解有限，但他被选为特首的目的 可能更多是为了维护国家安全和政治稳定。香港和澳门的一国两制模式下，非本地出身人士担任特首并不违反北京的承诺。刘瑞兆认为，未来香港是否会采取类似的选拔模式尚难预料，但北京对于港澳的管控方式将会不断调整，以确保地方政府与中共的方针一致。8月25号，中共官方通报了中国大陆一个月前曝光曾轰动全国的管车运装食用油事件。官方通报指出，涉事的两辆管车分别为 KE5476W 和 KE6365Z。 调查结果显示，这些管车的混乱运载行为已经涉及到多间公司。根据通报，中储粮油之天津有限公司、河北三河汇福粮油集团、正念植物油有限公司等七间企业受到处罚，处罚金额从26万到286万元不等，并且有些企业的违法所得被没收。官方通报还强调，除了内蒙古地区外，其他地区尚未发现类似的问题。虽然是这样，被舆论称为投毒，并且是大陆罐车运输行业已存在多年，但中共当局在最新通报中却将此案大事化小，引发舆论不满。很多网友质疑官方的处理是否在度掩盖了更大范围的问题。此前在7月2号，新京报首次披露了这一事件。报道指出，涉及的罐车在运输完煤制油后没有对罐体进行清洗，更装载了食用油。这种混乱的运载行为在罐车运输行业内已经是公开的秘密。7月9号，中共国务院食安办成立了由多个部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对这件事进行调查。这次食用油丑闻事件爆发后，涉及的益海、嘉旅、金龙鱼食品集团等企业的股价大幅下跌。金龙鱼的 A 股股价创下历史新低，市值在短时间内蒸发了68亿3100万人民币。此外，相关油罐车的行踪亦被迅速隐藏，官方对相关报道进行了压制。其实这类食品安全事件在中国并非首次出现，早在2005年，南国早报就报道过类似的罐车清洗问题。湖南电视台都市频道在2015年亦曾揭露过有毒化学物品违规运送食物油的情况。2008年的三聚氰胺毒奶粉事件更是引发了广泛的关注。这个显示出中国食品安全问题的严重性。这次丑闻的处理方式亦再次引发了公众的广泛关注和讨论。还有不少网友评论说，这个是全行业公开的秘密，这么大一件事过几月就查了两架车，这两架车多年来只是运输了两次，不要说笑了。一个行业的普遍现象变成只是一个事件，官方你们自己信不信啊？定是那些被秘密受访的司机在这里讲大话啊？这件轰动全国的食品安全案件，才知道还有食安办这样的机构。这些人日日上班喝茶、看报纸、打麻雀，出了事就出来是这样扮一下，真是辛苦这些人民公仆啊。下次可以扮都不用扮，直接说记者新闻材料造假就得了。
中国饶舌歌手被台禁演，人猜测北京惧怕赖政府。以黎交火后，美最高将领谈论中东升级威胁。跟进美国加对中国电动车征100%关税。何锦丽特改咪规则，川普考虑退出辩论。俄从 Google 扣押超1亿美金，用于资助战争宣传。大家好，欢迎收看希望之声，我是林思明。下面是详尽的新闻报道。自从赖清德执政之后，他对中共的强硬立场一直被外界关注。8月25号，中国饶舌歌手王以太疑似矮化和贬低台湾。 原定九月中旬前往台湾举办演唱会的计划遭到主管中国事务的台湾行政院大陆委员会的禁止，再次引起外界的关注。有分析指出，赖清德表现的强硬立场，加上近日公开话不反攻大陆、坚持民主化的演讲，反而对中共起到了威胁的作用。尤其是乌克兰军队罕见攻入俄罗斯境内的事件，曾经以为台湾不会再反攻大陆的中共，现在应该不够胆这样想了。根据台湾中央社的报道，隶属成都 CDC 集团的中国饶舌歌手黄以泰，今年推出第三张以 Love Me Later 冠名的全新个人专辑，并且展开巡回演出。他原定9月14号首次在台北举办专场演出。但是根据台湾自由时报的报道，台湾官方的调查发现，黄以泰在中国社交媒体小红书上为台北的演唱会做宣传的时候，疑似有矮化台湾的举动。他发布了一系列以北京南、北京、中国台北站牌为背景的宣传照，并且还以中文写到下一站中国台北。另外，台湾的主办单位疑似亦存在先卖票后申请的违规行为。主办单位10月7号向政府正式提出举办演唱会的书面申请，但却在申请案递件和获得批准之前，就在7月1号开始公开售票。台湾的立委会星期日表示，歌手黄以泰为演唱会所做宣传的内容已经违反了台湾大陆地区人民进入台湾地区许可办法的规定，相关机关经联审会跨部会讨论，依法不予许可。陆委会表示，两岸交流应该秉持对等尊严原则办理，不容许有发表或宣传贬低台湾地位的情况。中央社引述承办黄以泰演唱会的台湾主办方目前还未有回应。随着国际上对中共的抵制越来越强硬，台湾也越来越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今年8月21号，澳洲参议院通过停台动议，说联大第2758号决议并不涉台。联合国的2758号决议并不妨碍台湾参与联合国组织和机构。近期美台高官特殊管道秘密会谈，英国金融时报曾经报道，美国部分官员私底下认为赖清德是比前任总统蔡英文更难预测的领导人。赖清德在8月23号抵达金门参与823炮战66周年纪念活动的时候说，我们不再反攻大陆，但亦不愿意受共产党统治，要继续过民主、自由、人权、法治的生活。同一日，中共大批军机越过台海中线挑衅，展示敌对之意。时事评论人沈周分析指出，赖清德强调不再反攻大陆是希望消除敌意，保住和平。不过中共听到这句说话可能又是一惊。莫斯科和中南海都曾经认为乌克兰不会反攻俄罗斯，事实证明是严重的误判。中共亦曾经觉得台湾不会再反攻大陆，现在应该不够胆这样想了。沈周表示，中共不断宣传所谓保密法、间谍法等，还一再强调安全，危机感与日俱增，恐怕不会相信台湾不再反攻大陆。8月26号，台湾军队在南部屏东地区举行了年度天马军事演习。在今次以反两栖登陆为主要项目的演习入面，台陆军和海军陆战队装甲部队测试了从美国购买的管射式光学跟踪无线制导导弹发射平台。分析认为，如果中共军队打算集中军力尽快进攻台湾岛，理论上可以暂时放弃分兵进攻金门，现在看来不同了。为了吸取莫斯科的教训，中共如果开战，势必要先取金门，但亦不能够完全防止台湾的反攻。1949年底，蒋介石退守台湾之后，曾经实施多次反攻大陆计划。蒋介石过世之后，过去的30多年间，几乎没有人再提反攻大陆。现在随着乌克兰反攻俄罗斯，中共制定的攻台计划亦要担心遭遇反攻。一旦中共冒险开战，美国和他的盟友反击反攻的时候，亦可能支持台湾加入反攻。 中共军队的攻台计划又多了一个头痛的问题。26号，由于中东紧张局势升级，礼拜一油价上升。在这个之前，以色列和真主党在25号进行了一系列的交火。自从10月7号以来，以色列已经消灭了超过500名真主党成员和高层领导人。美国最高将领表示，在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交火而且没有进一步升级之后，中东爆发更广泛战争的风险有所缓解。但伊朗蓄谋攻击以色列的问题仍然构成巨大风险。真主党表示，他们对以色列发动了大规模的无人机和火箭攻击，而以色列对黎巴嫩进行了空袭，摧毁了几千个真主党火箭发射器，并挫败了一次重大袭击。油价一度飙升逾 3%， 但随后略有回落。原因是虽然爆发了冲突，但双方似乎都表现出了克制。26号，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空军上将布朗在真主党向以色列发起袭击的几个钟之后到达以色列。布朗在采访中表示，这个是自从哈马斯10月7号袭击以来，以色列北部爆发的最严重的冲突之一，但是他最终对以色列造成的损失非常有限。当被问及地区战争的直接风险是否有所下降的时候，布朗说，是，在某种程度上有所下降。伊朗的下一步做法将影响以色列的回应，这个将决定是否会发生更广泛的冲突。但是伊朗在伊拉克、叙利亚和约旦等地的激进盟友对美军造成了袭击，也门胡塞武装袭击了红海航运，甚至对以色列发动无人机打击，这些亦都是不稳定的因素。自从10月7号加沙战争爆发以来，真主党武装分子几乎每日都和以色列进行跨境交火。当地媒体中指出，伊朗支持的民兵在近期将武器和物资送往真主党组织以维持战争。由于哈马斯政治领袖哈尼亚在德克兰被杀，真主党指挥官舒克尔在贝鲁特被斩首，伊朗及其盟友哈马斯和真主党扬言要对以色列寻求报复。真主党表示，礼拜日的袭击是对舒克尔被杀的初步回应，但这个组织亦似乎在演讲中暗示真主党的报复行动已经结束。26号，以色列无人机袭击了约旦河西岸努尔沙姆斯难民营的一栋建筑，造成至少5人死亡。以色列国防军表示，他的目标是当地恐怖分子的一个指挥室。另一方面，26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对一名获释的人质的谈话录音被曝光。据悉，他告诉这一名个仔仍然被关押的获释的老年人质知，他的工作是努力防止以色列被消灭。现在以色列国的未来受到质疑，伊朗正在计划消灭我们，真主党正在计划消灭我们，他们在我们周围，我们说我们不会像绵羊一样被宰杀。以色列在今次冲突中没有失败，我们正在打败那些凶手。今次会议还有其他人质家属出席。参与会议的人质家属说给以色列时报等媒体知，内塔尼亚胡在会上说他将尽一切努力将其余被绑架者带回家。亦有一些人表示，他们在会议结束的时候对与哈马斯谈判的前景并不乐观。礼拜一，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在 Nova Scotia 省的哈利法克斯宣布，加拿大将对中国制造的电动车施加 100% 的附加税，对中国钢铁和铝产品施加 25% 的附加税，对中国电动车征收的附加税将从10月1号生效，对钢和铝产品的附加税会在10月15号生效。同时，加拿大政府还对其他产业启动了第二个为期30日的咨询期，包括电池和电池部件、半导体、太阳能产品和关键矿物等。加拿大政府在声明中说，加拿大汽车制造业直接为加拿大提供超过125,000个薪水可观的工作岗位。它的电动汽车供应链潜力在全球排名第一。同样，加拿大的钢铁和铝行业也为全国提供了超过130,000个工作职位。 特鲁多表示，而家正度跟进为加拿大工人提供公平的竞争环境。声明话，加拿大汽车工人和汽车行业目前面临着来自中国生产商的不公平竞争，而中国生产商则受益于不公平的非市场政策和做法。中共蓄意的由政府主导的产能过剩政策，以及缺乏严格劳工和环境标准，威胁全球电动车行业的工人和企业，并且破坏了加拿大的长期经济繁荣。最近与利益相关方的磋商证实，需要采取特殊措施来应对这个特殊的威胁。据悉，礼拜日，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在出访中国之前，曾经前往加拿大和特鲁多会面。随后特鲁多就做出对华关税宣布。沙利文礼拜日对记者说，美国确实相信在这些问题上采取统一战线和协调一致的做法，对我们所有人都有好处。特鲁多亦谈到，加拿大正在同全球其他经济体采取一致的类似行动，这些经济体认识到这个是我们共同面临的挑战，除非我们都想包尾，否则我们必须站起来。对这件事，知名自媒体 China Insider 主持人 David Zhang 认为，加拿大这个举措是一种政治上的表态。加拿大似乎自从孟晚舟事件之后，逐渐认清了中共的可怕，今次根据美国的做法，可以说是一种政治表态。在加拿大，汽车行业其实本身和美国非常接近，也是互通的，所以它主要的消费者也是以美国产的车牌这些车为主。譬如说，即使是电动车，亦只有 Tesla 比较热门，所以本身它并不会对加国的国内消费和经济需求上带来很大的问题。但它其实做的是一种政治上的表态，就是说和中共用这种电动车产能过剩抛售的做法。在这点上，加拿大是选择站在对立面或者是反对的。知名时事评论员远见快评的主持人唐正远亦都评论说，我觉得这样的措施应该是一种预防性的，就和美国是一样的。美国其实看下拜登政府宣布了对这个电动车的关税加了100%，其中中共他卖到美国这边的电动车数量其实非常之有限，大概可能也就是几千部，严格说还未对美国的汽车电动车市场构成很大的冲击，但现在它是一种防御性的，就是因为已经看到中共的电动车对欧洲市场的冲击已经带来非常大的负面的影响，甚至可以说是毁灭性的，所以欧盟在这个问题上他们都已经非常之紧张。除了纯经济的角度，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中共事实上将这种电动车出口作为武器化使用。唐正远继续分析说，他其实不单止是为了赚一些外汇，同时他亦将它当作一种地缘政治交锋博弈的武器。如果说它大量的电动车，包括这些好像类似于太阳能光伏产品等，能够冲击到大量地进入到这些欧美国家，不单止可以霸占它们的市场，形成一种垄断效应，可以获得更多的外汇收入，同一时间它还可以令到这些行业在所在的国家形成一种垄断。一旦它达成这样一种局面，形成垄断之后，它就可以通过经济的杠杆来撼动政治方面的需求。美国两党总统候选人前总统川普和副总统贺锦丽的首场辩论定在9月10号在费城的美国广播公司 ABC 举行辩论。不过双方竞选团队就是否应该在辩论中将麦静音的问题发生了分歧，令到辩论能不能够按照原计划举行充满变数。川普的竞选团队认为，辩论规则应该和川普在6月份与拜登总统辩论的规则类似，也就是说在没轮到自己发言的时候，每个候选人的麦都应该静音。但是贺锦丽的竞选团队不同意这个规则，并且要求在整个辩论当中保持麦开放。他们已经告诉 ABC 和其他在10月份寻求主办辩论的电视台知，整个播出过程应该保持两名候选人的麦开启。之前按照原定计划，川普和拜登举行的两场辩论时间分别是6月27号和9月10号。 不过六月那场是 CNN 举行的首场辩论，直接颠覆了整个竞选格局。在咪静音的情况底下，拜登在辩论中的表现引发了要求他让出民主党提名的呼声，并导致他在七月底宣布退选，贺锦丽成为新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的一些支持者认为，在六月的辩论当中，咪静音给川普带来了帮助，这个阻止了川普过去辩论的时候经常打断对方的行为。贺锦丽竞选团队的发言人法伦表示，川普的幕僚希望使用静音的咪，因为他们认为川普没办法在90分钟之内一直保持总统的风范，而贺锦丽已经准备好在辩论中川普可能会打断他的发言。川普竞选团队的高级顾问米勒就强调，如果贺锦丽不够聪明，无法重复他的经纪人希望他记住的信息要点，那是他们的问题。贺锦丽的竞选团队正试图改变已经安排好的辩论规则，是想要避免和川普进行辩论的借口。川普在25号的网络贴文中表示，认为 ABC 之前的节目主持人卡尔对共和党参议员汤姆科顿的采访荒谬而且大有偏见，并且他可能会跳过9月10号的辩论。虽然对规则有诸多争执，但两名候选人都开始进行辩论前的准备和练习。据啲助理透露，贺锦丽今个礼拜在 Georgia 州竞选活动将很短暂，以便集中精力准备辩论。川普请来夏威夷前众议员加巴德帮手准备辩论。贺锦丽和加巴德是2020年民主党初选中的前竞选对手，曾经在民主党初选辩论中多次交锋。贺锦丽批评加巴德的外交政策观点，而加巴德就质疑贺锦丽在刑事司法方面的记录。英国电讯报取得的法庭文件显示，俄罗斯从 Google 扣押了超过1亿美金，并且用这一笔钱资助他的政府的宣传活动，以支持俄国总统普京正在进行的乌克兰战争。26号披露的报告显示，2022年俄国入侵乌克兰之后， Google 在俄罗斯的银行账户很快就被清空，导致 Google 的俄罗斯分部破产。被没收的现金随后转移到俄罗斯国有媒体管道，包括俄罗斯卫星部 RT 和军事坦丁部等媒体。这些媒体网络使用资金维持宣传，支持对乌克兰发起侵略战争。上个礼拜， Google 在美国和英国法院对卫星部 RT、 军事坦丁部和另一家俄罗斯广播公司 NFPT 提出诉讼。之前俄罗斯法院判处 Google 败诉，命令 Google 向这三个媒体支付大笔费用，作为这间公司从 YouTube 上删除媒体账户以遵守美国制裁决定的补偿。 Google 在上个礼拜提交的法庭文件表示，俄罗斯对 Google 征收了前所未有的罚款，进行了任意法律惩处，试图限制对我们服务信息的访问，对我们遵守国际制裁的做法进行惩罚。Google 在一份法庭文件中说，虽然当时判定应该缴纳的罚款金额不够1250万美金，但是俄国从今次扣押活动中获得了10亿卢布，并且用这笔钱支持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争。Google 希望法院阻止这三个俄罗斯广播实体追溯他在南非、土耳其和塞尔维亚的资产。军事坦丁部在土耳其起诉 Google， 说这家美国科技巨头欠他的媒体3亿6千万美金。另一方面，俄罗斯法院对美国公司做出不利裁决，每24个钟头都将罚款加倍，这个意味着随着时间延长，最终罚款金额可能超过 Google 的市值。截至26号， Google 母公司的市值是20500亿美金，成为全球第四大市值的公司，仅次于 Apple、 英伟达和微软。这一节新闻已经播放完毕，多谢你的收看。
听众朋友，多谢你们收听这一次的粤语节目，我是陈若兰，欢迎你们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广播。